大家早。听起 Tennyson 叫我陈牧师，我还不知道他在叫谁，因为我们教会那边通常用我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叫 Hugo 啊，雨果，所以通常叫我 Hugo 牧师，或者叫我 Hugo 就可以了。很高兴能够这个周末跟你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听 Tennyson 说你们是，这是你们的宣教月，是七月份是吗？你们的宣教月。我们教会那边也有宣教月，我很喜欢这宣教月，因为可以一整个月的时间好好的把我们的心放在神对宣教的使命上。我们的宣教月呢是比你们早一点，四月五月，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趁着学生还没有去他们的 internship， 去他们的这个vacation 去溜走之前好好的在四月份五月份挑战他们，说不定他们暑假就不去 internship， 暑假去短宣了。那不过你们也有短宣，所以很好，感谢神。所以我今天经过祷告，神带领，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宣教的信息。我想这个主题是主爱的使者，等一下我们会再多谈谈这个主题的意义是在哥林多后书，所以你有圣经可以准备好，在这个 PowerPoint 上也有经文，所以你可以看或者你可以自己手上读。那其实宣教这个词中文我是不是可能因为我国语不是那么好，我国语是学回来的，所以呢有时候对一些词句我有自己的一些可能比较奇怪的想法。我对这个宣教这个词呢我不是特别喜欢说实话因为呢宣教好像你在宣扬一些教条或者是你跟人家传福音，有人跟我说你是叫我来入教吗？我说谁叫你来入教，好像入党的意思不是。保罗怎么说？如果你读过圣经，你知道保罗他说我不传别的，我只传什么？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宣传的不是一条条的教条，也不是宣传什么教会，也不是宣传什么要来教会的机构，而是宣传主耶稣。如果当时跟我传福音的人，我在大学其实我是一个很彻底的无神论者，大学大四才终于信主，我们家的第一个信主的人，我爸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我跟他我很佩服他，所以就向他效法。我妈呢是佛教徒，所以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我爸觉得我背叛了我的智慧，我妈觉得我背叛了中国传统。所以不过感谢神，那时候我虽然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神带我慢慢的认识他。那如果当时有人来跟我说我是在跟你宣传一些教条一些教义，要你来到加入一个教会机构的话呢，我可能老早就跑了。其实我当时他跟我讲耶稣我也跑了，不过神还是把我给抓回来了，所以感谢神。所以呢虽然宣教这个词我不是特别喜欢，可是我们大家都用惯了，所以我也就用这个词。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够记得，我们宣教不是去宣扬一些规矩一些教条，而是去宣传主耶稣，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你不认识神我们没有人希望在这里要你加入教会，好像使我们教会多一个人，多一点钱，多一点人力，这不是我们的心意，这也不是主的心意而是希望你能够来到这里认识这位爱你认识你要你回到他身边的又真又活的主耶稣那我们来之前我们其实真的是来之前，我们开车去机场的时候呢，我们开了两部车一部车停到 garage， 停到那个 mechanic 修车的地方去，另外一部车呢我们就开到机场去。我们开我们的那个 van 去修车的地方，是因为是要 tune up， 因为突然那个maintenance light 起来了通常表示需要换机油或者有很多的一些 tune up。 那我不知道你们对你们车子是什么样的态度。有人有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我们跟我们的车的关系很像我们跟神还有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些人呢车子按时每个好像3000个 mile 还是多少，定期就一定拿去车子好好的没事，可是呢你定期的去这个 tune up， 去看一看检查一下，然后呢把一些可能加点机油换点机油就这样子保养得很好。所以呢那车呢开了10多年看起来还是新的那有些人呢他们车子不按时去保养省点钱，或者是就忘了太忙了，可是呢稍微有点声音了像咯咯咯咯有一点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灯亮了赶快拿去修这样子的话可能有点小问题小毛病，可是呢也就修好了。还有些人呢 是等到有东西要掉了，或者是车子这个冒烟发火了，或者车子已经实在是不能开了才拿去啊。有时候你知道，当那个时候他们把车拿去修的时候，还好，这我一生当中只发过一次，只发生过一次。那个 mechanic 看我一下，他说，it's not worth it， OK， 他说不值得，因为你放进去的钱，可能比买这个车都还要贵哈。当然，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夫妻的关系是永远是值得的，可是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 tune up 哈，在我们的车上，还有在我们与神的关系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我想也包括在里头，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常常注意，常常保养，常常提醒的。所以我想今天也是用这一段经文呢，可以给我们一个 tune up。可能你不需要，你的跟神的关系很好，那感谢神，可能也可以值得提醒。我想用这段经文呢，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一个可能有的时候 tune up 当中，我们车常常会出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 realignment 啊，就重新调整那个轮胎的方向，因为有的时候轮胎可能车轮碰了东西，然后开久了你不注意的话，你手一放开，开车不是开直的，这车会往左拐或往右弯因为那个车轮已经不是很直了。那所以呢 realignment 对车很重要，可是我觉得对我们个人，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繁忙当中，有时候在我们自己的骄傲，自己的一些自我中心的心态当中我想很多事情，或者这世上，其实到这个世界是非常，你说这世界是神在掌权没错，我们知道，可是从一些不认识神的，从这一般世上经营的角度呢，这是一个很属世的世界。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其实有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些违背神的话语的那些影片啊，或者是那一些作为啊，其实比较容易对付，因为你看到一出来这个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或者这些事情不合乎神的心意不该做的，那反而容易对付。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泡在这个属世的世界上呢，慢慢我们的对神的心，对宣教的心，对传福音的心，就很容易就走偏歪了。然后我举个例子，你有没有人，我不知道你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是上网做，不过有没有人还通常是看新闻的，新闻报告？没有那么多人，不太在乎新闻啊。有时候我们打开这个晚上，我跟太太，她特别是关注世界新闻，所以我们会看什么 CNN 啊、Fox 啊，或者是这个本地的这些电视新闻报告。那我不知道你看新闻报告或看其他的这些最近看了电视上的东西，特别新闻报告从头到尾，通常新闻报告除非讲一些最近同性恋的很轰动的事情之外，一般来说新闻上没有特别要劝你为恶，是吗？有没有看过新闻说要你去杀人放火啊，或者去做？没有，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你从新闻的开始到新闻的结尾看完之后，除非你是看基督徒的电台，请问新闻上有没有提过你要去爱主，你要感谢主？没有，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远离了神。其实那一段新闻呢，不是说你不该去看新闻，这不是我的意思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远离神属世的世界。所以当你看新闻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当中，这个新闻在暗中要告诉你的一个谎言是什么呢？活在世上根本没有神，活在世上根本不需要神，活在世上就是这样子，神不参入，也没有神来参入。当然这是谎言，可是有时候我们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活在世上，神说我们是在世而不属世的人，可是我们在世上常常有时候不知不觉会被一些就是一般的事情洗脑如果我们不注意，不 tune up， 不调整的话呢，常常我们会就走到这个属世好像无神的潮流。所以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变成是 practical atheist， right？ 就是我们说我们信主，心里也信，可是生活方式呢是比较像是无神论的人一样希望不是如此。可是我希望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来有一些调整。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1节到21节。好，我们一起同声读一下好吗？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那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世上你们再举宣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夸之处， 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对到他们身上，并且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我们在天的父，我们慈爱的父神，谢谢你，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干粮。主啊，求你在这个早上，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渴慕你的话语。主啊，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愿意顺服你的话语。主啊，也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也给我们一个委身的心，去顺服，去活出你的话语。主，求你带领我们，让孩子在这里不要碍手碍脚的，可是能够成为你的管道，来被你使用，释放你的话语。你知道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心灵，他们需要听到的是什么。主，就你跟他们说话，你来感动，你来安慰，你来挑战，你来鼓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呢，其实对我来说很宝贵。有人可能知道，有人也问我说，诶，你怎么听说你信主两个月左右就全职的这个把自己给奉献给神。其实这个故事蛮好玩的，跟这段经文也有关。我信主两个月，大学准备差不多要毕业了，四月底的时候，然后有一对带我信主的，跟那个团契帮助我信主的团契呢，那些弟兄们来找我说，嘿，我们要去一个大会，一个特会。那在我刚刚才信主，什么是大会特会？那个基督徒的名词中文也好英文好根本听不懂，是什么特会啊？他说，我们要去一个 conference， 什么 conference， 然后他叫做 CMC。 我说什么是 CMC， 他说 Chinese Missions Conference， 华人财团大会，可能当中里面有人去过也知道，是三年一次的，专门推动华人基督徒去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去在这个差传上，在宣教上能够摆上。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差传，什么是宣教，这个我不清楚。可是呢，他们是去帮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CD， 还没有什么 MP3， 这是很早的时候，这是1989年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去华盛顿 DC， 那个 conference 那时候在 DC， 然后他们说我们是去一个团队去帮忙后面布置，然后去帮忙录音，用那个 cassette tape 录音，把一场一场的讲员录下来之后呢，晚上这个来 duplicate， 来倍增，然后呢第二天赶快在书摊去卖给那些来的人。所以呢，很需要很多人帮忙，而且通宵在那边这个做这个tape 的事情。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我想你们年轻人也知道，大学生听到可以开车一伙子去DC， 然后呢，我们因为去帮忙，所以旅馆的这个钱免费的啊 ，free hotel， right？ 然后呢，而且不但这样子，这个因为要通宵，很忙很累，去帮很多忙。他们我们的这个 registration， 我们的早餐、中餐、晚餐、宵夜，还有所有的那个 coke， 所有的 coffee 都是免费供应的 ，right？ 这我一听，不管是什么会，我就去了哈。然后呢，所以去之前呢，我信主才两个月，可是我一直在缠绕我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是完全不相信神，完全反对神的这个存在，完全不相信耶稣。可是信了耶稣之后，我说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既然我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我的生命180度的转变，那我活着干什么？我这个人有时候逻辑很古怪，可能因为我是在以前搞计，虽然学美术设计，可是在搞计算机的，所以我心里想，圣经上要给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做到的最重要的这个是什么事情？所谓的 the great commandment 哈，比大使命还要重要的是什么？耶稣说你要来尽心尽意尽心的爱主你的神，然后呢要爱人如己。那我想，我不知道你们呢、啊，我还是会有，到现在的话会有属灵的软弱。你要我全心全意的爱主，好好的去爱弟兄姐妹如己。那神是完美的，我都做不到。Right? 神是那么可爱的，我都做不到。有的时候还爱自己，爱别的东西比较爱神。那更不用说弟兄姐妹了，弟兄姐妹根本没那么可爱，有的时候 ，right？ 哎，那所以我更难去爱他们。我那是想一想，我说如果今天我死了去天堂。天堂没有罪，对吗？所以我去天堂的话，我可以全心全意的爱主，也可以毫无私心的去爱天堂的弟兄姐妹，因为那时候他们也可爱了。那我想，那我还不如死嘛。可是神又没有要我死，对不对？哎，保罗不是也说过吗？死的更好，可以跟耶稣同在。可是我说，那你既然没有要我死，我也不应该自杀。哎，你留我在地上还有什么？还到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工作有什么使命？哎，我以前是为自己活，现在我知道不该为自己活，可是到底是干什么？所以问了好多我的属灵的前辈，每一个人给我不同的答案，搞得把我搞得更糊涂。所以后来就这样子也没什么答案的就去了这个大会。然后这大会去了以后才知道，哇，这大会是五天的时间呢、啊。然后从早到晚讲员 workshop 一大堆，然后他们都在讲什么？你要把你的生命摆上，为主而活，宣教的使命，大使命。然后好像我听到最后，我还记得最后一个晚上，一个美国主题的主要的讲员，他呢就呼召说，谁愿意 ，OK， 把你的生命摆上给主耶稣，让他完全的使用。在全职的事上，不管是宣教还是牧会还是什么职堂，就让他来使用。Okay? 然后说你愿意的话站起来走到前面来。那这个大会是有2000多人的。我那时候刚刚信主，所以可能有点天真。所以我的想法，我真的我的心里的想法是，在座所有的人一定会站起来往前走。Okay? 因为他讲的太没有理由可以这个否决。我想那个、我就这么一生在这世上就是这样子的活的一生。哎，然后耶稣的使命太重要了。哎，然后我还年轻啊、大部分人那天在那里都年轻的人也有体力，我们就应该谁都会感动下去，所以我就马上站起来，想都不想站起来就走下去，就没想到走到一半往左往右一看，好安静，除了司琴，而且呢往左往右一看呢大概只有15个人左右。哎，2000人当中15个人走下去，走到一半我很想走回去坐下去，因为我回头一看，这个请我去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跟我站起来，我以为他会跟我就都坐在那边，而且他们在那边还在那边悄悄讲话说，哎，这人在做什么、啊、然后他们都在指着我，然后我心里就更紧张了。可是你知道走到一半全都在看你，2000多人你怎么可能走回去嘛？然后所以我就算了，死就死吧，然后就走到台前，然后走到台前呢他就为我们祷告。就在那时候可以说回头一看，虽然我不懂什么，哎，可是我觉得很，有的时候我们人就想太多了，反而就不顺服神。哎，很单纯的，凭着很简单的信心，当时那位讲员所用的信息，所用的经文就是这段经文。哎，所以这段经文他讲的，我觉得很明显。哎，我们就是应该为他活，那他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哎，所以这段经文是对我是很宝贵的。每次想到就想到当时傻里傻气的就走到台前。我也真的很受神的祝福。当然我们在我奉献自己在1989年到我去神学院是1996年，所以也有差不多6年7年左右的时间吧。哎，那也去工作，也碰到了一些障碍，不过神一步步的带着我，有机会可以再跟你们分享。那时候我们决定这个把欠的学费都还清了哈，因为逃债去神学院恐怕不太好，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学费还清了，在教会里头也好好的装备。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人想要去宣教的话呢，那给你一个好好的劝告。有人跟我，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我的前辈跟我说 ，as now so is， OK，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什么样子，将来就是什么样子。虽然说你不要想起以后将来我去为神做什么大事宣教，你现在有没有在教会好好的谦卑的有爱心的服侍成长培养，你将来在别的地方同样的才会服侍。你现在没灵修，你现在没有好好谦卑的服侍，你将来也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服侍。好，所以 鼓励你们，我就那段时间装备也，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Heather， 我们好高兴，所有的障碍都除去了。然后呢，我们想，因为我父母不是基督徒嘛，我想他们可能是最大的障碍。没想到他们很佩服我，也很爱我，所以就很简单的就让我说好，你要去神学，佩服你，你有种，我们就祝福你 ，right？ 这是我爸就这么说。我爸说，虽然我不信你那一套，可是我以前常常想要辞去我的土木工程师的工作，回台湾去乡下去教书。我想你要去做宣教，可能跟我那个心一样，因为他不认识主，所以能够这样理解，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他就很祝福我们去，就跟他的父母，他父母是很爱主的，在教会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我们就很高兴的去看他的父母，就在跟他们分享这事情。然后呢，没想到他母亲的脸色苍白，我还记得我跟他坐的大概只有就这么近吧。然后讲完话以后，因为他们家是用英文的，然后呢。讲完话以后呢，他就瞪着我，我还永远记得，可能会永远记得他跟我讲的，他妈妈跟我讲的话。他就看着我，他说 ：“I hate you。”哎，然后怕我可能没听到 ，I hate you。然后呢，第三次 I hate you， 第四次我想可能好一点了吧 ，I wish you were dead。然后最后一句话呢 ，If I know this， I will never let my daughter marry you。哎，所以当你的岳母看着你跟你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你去死吧！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让我的女儿嫁给你。哎，你怎么回答？哎，你怎么回答？我很笨，当时想都没想。哦 ，Thank you，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right？ 然后呢？然后我就说，I'll pray for you。哇，这个话讲出来完了。我一讲我为你祷告，他就开始大骂、特骂、臭骂我。然后他就哭了。然后他爸爸后来发现，其实他爸爸很高兴我们做这决定，可是在他们家他妈比较凶，所以他爸呢，他爸就把他带到一边去安慰他。我就坐在那边整个晚上被他妈骂骂骂，然后我也不能回话。哎，可是很感谢神，过了两年半之后啊，他妈打电话给我，晚上哭的我都不太听得清楚是谁。他说我从我教会的祷告会回来。请你原谅我。Okay， 他说神今天晚上跟我说话，告诉我不好意思，每次讲都会感恩流泪。他说请你原谅我。Okay， 我现在知道你们要去做的是神要你们做的。Okay， 所以今天的话，你问我们家人当中最支持我们的 okay， 是他妈。Okay， 动不动写信给我们寄支票给我们，不跟他们要钱，他们给我们钱。然后有时候还提醒我们说，哎，不要在美国做牧师做得那么舒服啊，不要忘记宣教海外还更重要。有时候他神完全改变了他的心。哎，所以这里跟你分享，这也是说，如果我们有心要跟神走这条路的话呢，神一定会开路，而且呢会给你很多有时候不太容易，可是呢是很丰富的功课啊。那我们来看看宣教的动力、眼光跟角色啊。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一段，这里保罗他一开始在这个经文的背景呢，哥林多后书是哥林多前书一年之后他写的第二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这一次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自己辩护不是说我们常常为自己辩护，可这里我觉得保罗他觉得他的福音的工作、福音的使命在那边设立的教会会受到伤害，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为自己辩护，为他的使命、为他的事工辩护。然后他在第三章、四章、第五章呢，他特别提到了他为主服事的经历，他为主服事的心意，他为主服事所受的苦。哎，瓦器中的宝贝也是这段经文，这几章经文里头他有写的。然后说到这里之后呢，那他在第五章他就开始说我们服事我们生活生命的动力跟我们服事的这个动力是从哪里来。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我们的习惯就是为自己活。对，为自己活，我们可以说为很多父母亲为子女啊，或者子女为父母啊，我们为我们闯天下的事业，为钱为人，其实最终很多时候呢就是为自己活包括基督徒在内。你知道有时候牧师都是为自己活，为自己服侍，或者你们在这里，我希望不是如此，可有时候我们连服侍都是带着血气，为自己的名义，为教会的一些忙碌，为需要，不是真真实实的为主而做，而是为自己做。那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你宣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是搞清楚我们为什么去做，做什么。所以保罗这里提到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动力，他这里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英文翻译是 We know what it is to fear the Lord. Okay, fear the Lord. 中文翻译敬畏。Okay, reverence. 可它原文用的就是惧怕。Okay, 啊，这怕不是怕一个不爱你的神，这怕是因为你很清楚这位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过那个Niagara Falls 啊，大瀑布，有没有人去过？有 Niagara Falls. Okay.你有没有去坐那艘船，穿着蓝色的鱼在那个瀑布边边？哎，我很害怕，因为我不太会游泳，所以坐那艘船在那边，我说这个希望这个船不要被哗一下就翻过来啊。可是你知道，我们站在那个大瀑布面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我有一种敬畏的那种很肃然起敬的那种感受啊，就是因为那么大的那么雄壮的力量，哎，可是你知道那个瀑布跟神比起来差得远了。说你我真的明白我们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哎，他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所有宇宙万物，哎，都是来自于他，哎，我们的生命气息，哎，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他是多么伟大的神，我们应该会有这个敬畏的心。那保罗他在这里说这个可畏呢，对神的敬畏应该是我们服侍主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为主而活的一个动力。为什么呢？其实主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把服侍或把生命的生活方向放错地方呢，很危险的。马太福音主耶稣有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主耶稣提醒我们，你知道这段经文23节是谈到说，神说我们要背起他的，我们不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跟随他。而主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好好的死，不把你的老我、自我中心、为自己活的这些欲望、这些想法全部放掉，全部死去，你活不出来，你没有办法经历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今天有好多基督徒活着真的是好像死去活来，这个又不生又不死的那个样子，知道？有时候我觉得卡在那当中，我在教会常常说一个不太文雅的话千万不要做一个便秘性的基督徒啊 ，constipated， 你知道什么意思？因为在这世上，有的时候你可以分三类人：不信主啊，像我以前不信主，醉生梦死，虽然生命是空虚，虽然远离神，虽然被罪捆绑，虽然可能以后没错远离神要去地狱，可至少在有一些时间，我觉得活得很痛快啊，在那边花天酒地的。那这边呢，有爱主、认识主，虽然不完美，每一个人完美的，可是顺服主、愿意跟随主的基督徒啊，尝到主的甜美，尝到主的慈爱。可当中呢，有一些呢，就所谓的英文叫 constipated Christian 啊，便秘。为什么叫？因为卡在那边 ，right？ 哎，他没办法退回到那些，因为他已经知道，其实他很清楚知道生命的真理，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回到以前那个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情况，太空虚了。没办法完全的享受，享受不了，可以享受一些，可是没办法完全享受，味道变了啊。那这一边呢，这一边的人呢，他也进不去，因为他没办法说这些人怎么那么爱主啊，唱赞美诗去祷告啊，这个灵修啊，那么喜欢那么爱主，我就爱不了主，我就不觉得主那么可爱，也过不去，就卡在当中。你知道，我觉得这一类的基督徒是最可怜的，因为这一类的基督徒只有两个结果：一就是其实根本没信主，自欺欺人，欺骗不了神，最后恍然大悟，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时候已经太晚了。Okay? 还有可能呢，是信主了，可最后发现一场空，信主之后完全浪费了神给他的新生命。哎，这等一下我们还会谈到。可是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事情丧掉真正的生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之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前面，他也说，他也提到，在第九、第十节，他说：“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我们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不是讲不信主的人，他这里不是讲得救不得救的事情，他在这里是讲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将来在主面前还需要交账，还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不是得救不得救，我讲了，这个审判是你怎么样投资在他给你的新生命上。哎，你有没有用他给你的新生命好好的为他活，还是就算了？或者是你去服侍，可是你服侍的是用自私、用骄傲为自己去做。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一下，他也提过这类事情，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在别人有 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那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听清楚，他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保罗主要当时提到的，当然在原来的这个原意，在这个上下文里头提到的是，主要提到的是那些服侍主的人，他们是自私的、骄傲的去服侍呢，还是真正谦卑的、有爱心的去服侍，最后会被神查验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应用，right？ 你信主以后，怎么样投资在你的生命上？是为他的使命，还是为自己的一些欲望？一些成就？保罗说得很清楚，到时候我们会神会全部考验出来。以为很了不起的事情，最后一个都没有了他说最后是要得救，这不是在于，因为我们得救是神做的事情，不是我们的成就，所以他真的信主了会得救，可是走偏了路，最后呢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我看到圣经上说，在启示录最后神会把最后的眼泪给擦掉，right？ 我常常在想，主啊，求你让我最后看到你的眼泪是感恩的眼泪，不是愧疚的眼泪。可能最后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是神啊，真的对不起你，没有好好的为你活。希望不是这样，希望你不要变成那个 constipated Christian， 也希望不要变成这些人 barbecue Christian 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去烧烤回来后全身有那个烟味啊，你不要回到神面前最后什么都没有可以给神，然后去一身烟味啊。希望你能够把你我的服侍成为美好的冠冕摆在主耶稣的面前，这是主的提醒。所以保罗说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所以我们宣教的动机、传福音的动机、服侍的动机、为主而活的动机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认清楚，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不是随便跟他开玩笑的神，他是一个伟大的神，是爱我们的、慈爱我们的天父，可他也是个伟大的神，一个君王。今天奥巴马给你打个电话， President Obama说来你家看你，就算你不喜欢他，他到你家来，我想你也不会穿着一个衬衫穿着短裤在那边看他，你可能赶快穿着西装笔挺一样，或者穿得好一点，然后给他好好的招待他。为什么？因为他是 President， 总统。可今天你知道神比 President Obama 不知道要大多少倍，我们却说没关系，今天忘了跟你灵修，明天再说吧没什么大不了，你没那么重要，或者你反正不嫌弃我，我就也就跟你随便点好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那第二个动力呢，保罗说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里的那个英文的词呢很有意思，说 the love of Christ， right？The love of Christ， 那原文希腊文也是这么说的，就是 love Christ， right？ 所以呢，有很多人就在那边怎么样，在那边争论，很多神学家争论，到底这是 the love of Christ， right？ 基督对我们的爱，还是 the love of Christ 是我们对基督的爱， right？ 你说呢？我说有的时候你不要去考试， right？有的时候最后一个 answer 是 all of the above， right？ 当然有时候不应该这么填，可是我是个人认为，我觉得两个都是， right？ 因为保罗我想他故意没有很清楚的说，就是说 love Christ， okay？ love of Christ， love for Christ， 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回应基督的爱都在里头来激励我们，right？ 因为你想看圣经上很明显的说神先爱我们，right？ 就是我们先接受了、经历了、明白了神的爱，这个爱开始改变我们，我们就用我们的爱回应基督的爱，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他用的那个词激励，英文有的英文圣经翻的是 compel control， 因为当时的原文的那希腊文的这个词呢，是用在一个大洪水来的时候把人给冲走的那个意思。虽然说神的爱不是一点一滴，神的爱不是渺小的，神的爱是非常广大，像洪水一样的，应该把你给冲动往一个方向冲。所以保罗说，我们如果真正明白神的伟大，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他对我们的爱，其实两个是不是相反的？你说怎么又神又可畏又可以爱呢？其实不是 不是相反的，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是这个 paradox 可以说，哎，人家中文讲说是是而非，可是是是非而是啊。什么意思？你想想看，这其实有关联的。你信主越久，可能你刚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哎，我有罪，主爱我，主救了我，非常好。可是信主越久之后，你知道，当时我刚刚信主，看到一些比我信主久的人，一天到晚讲，哎，我是个罪人，这些人怎么那么自卑啊？这些人看起来他们属灵灵命比我好多了，我看自己每天都觉得没什么罪啊，好像这个以前有罪，现在没罪了，然后每天认罪说，主啊，好像没什么罪，今天做的不错，谢谢你，然后就这样，right？ 然后看他们那些信主很久的人说，主啊，我怎么样，这些人怎么那么多自卑啊，可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啊。然后可是当我信主，慢慢信主久了，你会发现你越认识神的圣洁，你越看到自己的肮脏，你越看到神的伟大，你越看到自己的渺小，这是信主越久你应该越发现的。你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可能有点问题，可是你很宝贵的是，当你越看到神的伟大，越看到神的圣洁，你越看到自己的肮脏，好像没办法高攀他的时候呢，当中的距离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呢？是十字架，是福音。那十字架福音就越变越大了。所以福音十字架不是你信主的时候，哦，信主了得救了，感谢神给我十字架，信了以后不用了，哦，我自己努力吧。不是，十字架的福音从信到最后见主面，永远是我们的宝物，永远是我们需要的，而且会越变越大的。所以保罗说，你越明白十字架的爱，你越明白神的真理，你越会被他的爱激励。你知道当时我跟Heather， 我们现在结婚今年第24年啊，对吧？好，然后谈恋爱的时候呢，我记得那天没听到他的声音啊，浑身不舒服，可能你觉得很肉麻，可是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很爱他。然后呢，现在也是一样。如果说你要我把我在那边吃一个我很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呢看他好像在那边看我吃的好像很有胃口，我说给你，他也会给我，我心甘情愿，没有人要命令我给他，强迫我给他，或者我服侍他，我当然不是完美的丈夫，你问他你就知道我不是完美的，可是我要我服侍他，要我爱他，要我照顾他，我是心甘情愿。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很爱我，他好多的时候好多的方式表达他对我的爱，我花粉过敏他也有，然后呢我就看他有一次我们后院长很多那些野花，对我最最最致命的那种黄花，他也会有这个过敏。他呢就戴着口罩，戴着那个眼罩手套，然后一早起来把那个花一个一个去剪掉去拔掉。冬天呢他对冬天的这个温度有过敏，在外面太冷了他会长风疹块，然后呢有时候他看我太累了要我这个多睡一会儿，他早上起来去铲雪，因为我们这边有规矩，不铲雪的话会被罚钱的，所以他很多很多方面，我不可爱的时候他爱我，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爱，所以我回报他的爱是心甘情愿的，神更爱我们，我们回报，如果你真正明白神对你的爱，你真正明白，圣经上不是有个故事吗？耶稣去人家家里吃饭，法利赛人请他吃饭，然后呢，有个妓女还是一个所谓有罪的女人，跑到他那个地方来，用他的眼泪，用香膏，用头发摸耶稣的脚，擦抹耶稣的脚，然后那个法利赛人怎么想？你记得吗？他说：“这什么样的女人呢？这什么样的耶稣啊？居然让这女人碰他！如果他知道这什么样的罪人，不会让这人碰他。”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个故事，两个人欠债，一个人欠一大笔，一个人欠一小笔，两个人的债都被取消了，那个谁会更感谢债主？那人说，当然是欠大笔债的人。耶稣说，你说的很对，可是你没那么爱我。可这个罪女，这个女人，她知道她被赦免的多，所以她爱的就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爱主，是因为我们还觉得自以为了不起，我以前就有想法，主啊，你救了我，是你得到一个好门徒啊，这个你救了我，我可以做为你做不少事情啊，神让我开玩笑，我从垃圾当中把你捡出来的，没什么了不起，所以有时候我们谦卑的心不够，我忘了，没有一个教会需要你我，没有一个神需要你我，神他自己有更好的办法，他怜悯我们，拣选我们，才会使用我们，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明白这些道理的话，神的爱会一次又一次的激励我们把自己摆上，主说众人因为 我们的罪啊都死了，耶稣替我们死，我们的老我自我中心为自己活的老我也死了，不再为自己活，替他活，替他为我们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不知道今天你们在这里你敬畏神吗？你知道神是可畏的吗？不是光是头脑知道，你真正心里敬畏神吗？你真正被他的爱激励吗？还是觉得课本上知道，生命上没有？你可以好好的去培养，怎么培养？我没有秘方，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常常强迫自己，不要一天到晚去繁忙，去打电动，去做别的。我们好好的，有时候坐在主的面前，灵修不是读完了勾一个笔记本就好了，在神面前常常思考他的恩典，数算他的恩典，思考他的慈爱，求神祷告，来求神，你跟神说，我真的很想被你带激励，可是我就是现在好像没那么大的感动，求你打开我的心，求你激励我，让我明白你对我的爱，让我明白你的可畏，好好这样祷告，神一定会回应这个祷告，而且这会改变你的生命。我们教会母堂有一个牙医现在已经被主接回家了，可是他当时是我的牙医，现在他的儿子是我的牙医，他们一代传下来。他我很佩服他，他自己有一个诊所，然后他每一年已经不知道多少年的时间，他暑假应该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诊所关门，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花几万块钱美金买很多那种可以比较 mobile 的运动的这个自动的这个X 光的这个仪器啊，或者是这个治理牙齿的仪器，全部带到什么非洲啊、中国啊、南美洲，他去了不少地方，去当地免费的去医治当地的穷人，用这个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也去当地的医院去教他们怎么样更好的用这些技能，然后之后呢，把那些买的仪器全部送给他们。你知道他每一个暑假不知道亏损多少钱，因为不光是这些仪器的钱，这些去的钱，你暑假很多病人，很多甚至很多看他的人，有时候他跟我说，就说你暑假不开门怎么搞的？算了，我换别的医生去了。可他说我这几十年下来从来不缺钱，也不缺病人，我知道神的爱激励我，我就这么去做，我不知道你怎么回应神呢？不见得需要这么大的回应。来，我们教会另外一个韩国弟兄，他是 PhD 学生，他听了。他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他有感动，他说我怎么来帮忙呢？我说我们开始教会有印度学生的事工，每隔一周有四五十个印度学生，我们跟他们传福音，他们来我们教堂。他说我可以跟他们沟通吗？我说你可以试试看吧。然后他跟他们沟通，发现其中有个印度学生是 pharmacy 药学的一个学生，然后他说这个人看起来凶凶的，我有点怕他。我说没那么凶，你跟他聊一聊吧。然后聊了之后呢，发现这个人说我有一门课差不多要当掉了。什么课？他说这个 statistics。 然后呢这个孙晃 Korean 弟兄呢，他是 PhD 是 biostatistic。 他说这个没问题，我可以帮你。然后他就开始到他家去，每一个礼拜做他的免费的这个助教。然后呢久而久之就开始聊起来，然后他就跟他传福音，然后他们分享彼此的信仰，然后他神就用这个孙晃弟兄呢，帮这位印度来的很虔诚的印度教徒去第一次听到福音，了解耶稣的爱。可是孙晃他是个很胆小的人，其实声音很小，个子很大，声音很小，而且他英文不怎么行，所以他们两个人，印度人英文也不怎么行，他韩国人英文也不怎么行，用这个韩国口音英文、印度口音英文在交流，居然可以把福音给传出来。因为后来我跟这个印度学生 Kunar 跟他问了，他说孙皇真的好有爱心，你知道他好忙，孙皇他做 PhD， 他好多事情要做，他干嘛浪费时间去一天到晚帮这个印度学生？因为主的爱激励他，因为主的爱激励他。另外呢，很快我们谈谈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宣教的眼光。宣教的眼光，保罗说我们从今以后，因为我们看清楚主是谁了，如果你明白主的可畏、主的爱，我们一定开始有个眼光的调整，会看清楚自己是谁，别人是谁，然后我们不凭外貌认人了。这一段经文至少给我们一个提醒应用吧，就是我们宣教的眼光，人人都需要救恩，没有人太好不需要救恩，没有人太坏不能得救恩，没有人太有钱不需要救恩，也没人太穷不需要救恩，人人都需要救恩。你不能用人的眼光去看，不能用外貌看人， 有时候外貌看人，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有时候看这人那么坏，这不可能信主，算了。哎，当时可能有人就这么看我。感谢神，我们教会有一次大扫除，他们找到一本这个学生团契的祷告笔记本，然后拿来给我看，很有意思。他们那些学生根本那时候不在嘛，他说这个好有意思，来看看牧师。我说什么好看的？就看一下什么1989年4月几号，我不记得。他说我们开始为一个好像没什么希望的人祷告，每次请他来查经，他就请我们去他的 party， 然后呢怎么怎么样，写了一大堆不算好听的话，然后说怎么这些基督徒在后面骂人呢、然后呢看这个人的名字叫Hugo， OK， 这是当时他们为我的祷告，每一个礼拜在校园团契为我祷告，所以神他看人跟我们看人不一样，对不对？而是我们需要小心，不要把这人说害他没希望没救了，或者也不要说这个人太好了不可能需要主。然后当时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在我们搬到新家的时候，一个邻居来了，太太先生非常英俊潇洒，太太也很美丽，年轻，都在大学做事，很有钱。然后一开了很好的车来，他太太开了很好的跑车，他现在后面开了个 BMW 的一个那个摩托车，哇，好酷的样子。然后看他们说，这人可能蛮有钱的，而且蛮有为的。然后认识他们，发现他们也是，然后想跟他们传福音。我一开始还觉得恐怕不太能了，他们太这个 together， 太好像一切都很好，好像不需要。就突然有一天，常常为他们祷告，跟他们建立友谊，特别是 Heather 跟他的太太。然后呢，过段时间有一天，在他家门口有个救护车，然后他太太坐在那边，拿着手腕有绑起东西来，说怎么回事？他说、我把镜子打破了，然后镜子割了我的手腕，流了很多的血，叫911，然后就来了。然后呢，走了以后呢，就这样就说好，你没事就好了。过一段时间他又。就是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吧，就来敲门。他说他泪流满面的，他说刚才我撒谎。我说为什么？他说刚才其实我跟我先生吵，我们常常吵，然后呢最后吵了，我实在一时想不开，就打破镜子自杀，就切了以后又后悔了，赶快叫这个救护来。然后这样子就多了解他们的背景，辅导他，为他祷告，感谢主，他后来信主了。可是你在外表上看他，外貌看他，看起来一切都非常顺利，都很好，没有人知道他幕后的苦处。可是每一个人不认识主的人再好，神告诉我很清楚，用神的眼光看他是神爱的，神怜悯的，而且是空虚的，是破碎的，是被罪捆绑的，是需要主的人。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眼光去看人，也看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没什么用。神说你是新造的人了，新造的人虽然不是完美，我必使用。主看见，常常圣经上提到他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你看到了吗？我看到了吗？你怎么去看那些 Duke 的学生？你怎么去看你周围同工同事邻居，你的家人，不信主的人？你有用神的眼光去看他吗？去怜悯他吗？主耶稣说举目吧，向天观看。最后宣教的角色这里就不多说，可是也提醒我们，这里保罗把宣教的主题跟宣教的角色说得很清楚。他说一切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确然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宣教跟本地传福音、远地传福音其实主题是一样的。而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们人都做了，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在我这里不是说骂你的话，包括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忘恩负义的事情，我们都忘了我们的天父，我们都否认了我们的天父，我们都想自己做主。可是神爱我们，他还要来跟我们和好，他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罪必须付代价，可他不要你我付，我们付不起。像今天欠了一大笔债付不起，神说没问题，我来付，不但我把你的债全部归到我的头上，归到耶稣的头上，我把我银行里头无数的钱全部放在你的头上，是一个交换的信仰。耶稣负我们的罪，我们得了耶稣的义，这是多好的一个 deal。 神爱我们，他这么做，神现在把这个和好的信息交给我们，要我们去 去传。等一下第二场我们还会特别谈到他为什么这么做。不过这里我想最后一个提醒就是，你觉得你行吗？我可以，哎，我有这个动力，我有这个眼光，而且我可以拿上这个角色或者角色，看你怎么讲啊。你可以吗？你行吗？没回应，不敢回应是吧？行了就怕我们马上差派你去宣教是吧？没有，你应该答案是说我不行，可是神行，神行我就行。OK， 第一步骤发现我绝对不行，第二步骤神绝对行，第三步骤因为神行我就行。哎，最后两个例子我就结束了哈。教会麒麟姐其实也认识一位姐妹叫赵青，我想你还记得。如果你认识她的话，赵青姐妹是在暨大大学做事，她是我认识教会当中最安静的一个，最胆小的一个，最这个在幕后很勤劳可是不敢做什么。所以你如果说你不行，她绝对会说她不行。然后我今天就在跟我太太讲，是真的很奇妙，这多少年来透过门训，透过培养，透过神的奇妙的恩典，她现在是一个小组的组长。Okay？ 最近我们 interview 面试一个姐妹要受洗，他一直在说赵青神用的赵青不知道多少方面爱他，跟他说，劝他，跟他讲，带他信主。他带一个小组带得非常好。他呢教会的主日学那个新会员班啊，他来做主任老师，他在教。哎，我从来没想到他可以开口教课啊。哎，可是他愿意，他知道神行他不行，神就改变他。哎，我们的印度学生事工是一个印度弟兄，我们的英文堂是比较国际性的，所以有印度会员，有非洲会员，有南美洲会员，有亚洲会员都有。哎，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英文堂不光是这个华人。哎，因为当地有很多，那这一个印度弟兄呢，我就一直在祷告说，我希望他能够成为这个印度事工的这个带领者。然后我第一次问他说 No way, no。 为什么？他说因为印度，你知道印度有那个caste system, right? 虽然纸上说没了，可是其实还是有。而且他说你知道印度人，他说我自己印度人是我知道，我们印度人都是狗眼看人低，我们印度人都是很看重你的这个位分。第一就问你是什么，你在学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如果你的工作你的 caste 比我低，我就根本不理你。他说你看我这个人，他是在那个暨大的这个食堂做 manager, 他是一个那个dining services 的一个 manager, 他管理食堂的这些人事物啊。他说这些人都是来 PhD 啊，什么 master, 好多学位，什么 computer science 啊，计算机啊，这个很多都比我能干，他看我绝对理都不会理我，我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呢？我说 don't worry, 如果神要你做，你有感动，我们祷告神一定会开门。他最后终于说好吧，我没办法辞去，这是神要我做的，他就去做了。很奇怪，你知道现在印度学生来了，他们虽然好像将来会做大事赚大钱，他们现在还是很省钱，所以他们第一件事情来，你知道做什么呢？找一个学校的工作可以挣点钱。然后学校最容易找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在食堂去找工作。那去聘请他的是谁呢？管他们的又是谁呢？就我这个弟兄 Ramesh, right?然后在印度还有一个观点，我发现他也知道，虽然将来怎么样是以后的事情，至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boss, 只要在现在的情况上你是我的老板，我就非常的这个顺服，非常的尊敬，非常的巴结你。所以这些四五十个印度学生每次看到他说 Mr. Ramesh, How are you? Mr. Ramesh, thank you. 然后把他当成是巴结他不得了。Mr. Ramesh, can you give me a job? 所以很奇妙。所以我跟那个 Ramesh 最近在一起祷告感恩的时候，他说没想到啊，神居然把这些人变成我的手下。而且都很顺服，都很听他的话。然后他请他来我们的这个福音聚会，全部都来。所以这个事工神就这样子开始。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不是在你行不行，是在你愿意不愿意，是在你相信不相信神是可畏的，神是可爱的，他的爱激励你来为他服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啊，你的话语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为是应该为你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人还是在为自己活，甚至于在服侍当中是为自己服侍，求你饶恕原谅，我们在你面前悔改。主啊，求你让我们单单的为你活，你来带我们，你来教导我们。 主要也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是可畏的，你是可是我们要爱的，因为我们要回应你的爱。主要求你让你的威严，让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一步一步的学习，放下我们自己，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惧怕，我们的懒惰，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我们不行，你行，跟着你我们就行。主要让我们踏上宣教的路，从本地开始，一直到远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